Hello， 大家好啦！又来到这个礼拜的最聊电影大趴动，我是老鱼，
我是老马，
喝杯心啦，喝杯心，
喝
杯心。我前两天呢，在跟我老婆讨论两个问题。先讲第一个问题哈，我这就是睡前突然想到的啦。所有的。食材，所有食材都有它的天命所在。我所谓天命所在，就是譬如说，我像我跟我老婆讲，鸡腿，
对
你今天只有一个选项的话，你会吃卤鸡腿、炸鸡腿还是烤鸡腿？你只有一个
选项，所以我拿到的是一只鸡腿，生的。然后我决定要，
你今天只能买一个东西，
哦，不是我自己做，
没有，你只能买，局限于你今天就是你要买一个鸡腿，那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你会买卤鸡腿还是烤鸡腿还是炸鸡腿？
第一个想到，不能想，不能说我思考了大概30秒以后，然后决定要的。
我今天肚子饿了，我要吃个中餐，我吃个晚餐。我想吃鸡腿，你想吃什么鸡腿？
我觉得你的题目要限缩在你在自助餐看到它有三种鸡腿，就是乳鸡腿、
OK
炸鸡腿跟，
好，就把情境设在这里。
白斩鸡腿，
干！我问了这个，
你就知道我喜欢吃白斩鸡啊！
我问了这个问题哈，问了大概三五个人。大方向是炸鸡腿，所以这个几何学不是几何学啦，数据学来讲，鸡腿的天命所在，在于炸。
不是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觉得那个方向不对。第一个是我们在一般的选项自助餐里面，我看不到烤鸡腿，一般来说
少数了，少数少数。
就但是当你譬如说。当你把条件限制在一个程度的话，你把条件再细分，就是我不是说细分，我再多加几个条件，譬如说，我问你，你如果去 Costco 的话，你会想到你会想吃什么鸡腿？你没得选择，你只有烤鸡腿。
是。
如果你去南雅夜市，然后我就是要吃鸡腿，你会想到什么鸡腿？
哦，你
麻油鸡腿。
这是一个选项，
对，没有，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唯一选项
啊。
但是你如果今天走进自助餐，
又不一样。
我对它不一定有白斩鸡，但是它一定会有
炸
鸡腿跟
卤
鸡
腿，
所以你必须把条件设定清楚。那你如果说是生的，
那对不起，那我这么问好了，
那你听我讲话，我要讲最后一个东西。如果你是生的鸡腿给我，我会想要把它做成那个。葱鸡腿鸡汤
啊，
那是我最想要吃的选项。
他是被詹姆斯给那个了啦，我知道，那个我做过，真好吃，
对，那个很好吃，
我做过，真好吃。
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在家里有做过，所以我知道那个又很快，又方便，然后又好吃，
真好吃。
对，
那我再问一个哈，你今天去了一个便当店，
对，
买便当，
对。
它只有三个选项，
对，
炸排骨、卤排骨、烤排骨，首选。
以现在的我会选卤排骨。
所以啦，卤排骨以统计学来讲，它就是排骨中的天命。
但是我每天都不一样。
我
没有，其实这件事情啊，到后面有被另外一件事情影响。就是就营养学来讲。他们会，譬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你现在你当下想吃什么东西，哪一类的东西，表示你现在身体缺什么，
是这样。
对，
但是我
这是就营养学来讲，就是你如果说喜好先扣，因为譬如说我的喜好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有变的时候嘛。我今天比较想吃卤鸡腿，我今天比较想吃炸鸡腿。我今天比较想吃白斩鸡，
但我觉得以喜好来讲，我本身啦排骨的第一选项，我一定是选卤排骨。 我对卤排骨有一个致命的爱好，除非你的炸排骨顶到天啊，我这边讲炸排骨
不好说啊，
炸排骨顶到天的话，我这边相当推荐西门町的这个金源排骨，它的炸排骨真的顶到天，真的顶到天了，
嗯，
不然一般来讲我都是选卤排骨，
皮薄肉厚香，
哦，哇，真的金源排骨是，
对，
不能那个，
我知道，哇。好久没有走到那里去过，
真的好吃的。但是我去西门町，我会想说啊，不然我去地下街来吃个排骨饭。
但是走到地下街排骨饭又觉得好多，结果我都去吃那个甜不辣。
哦，哎，你帮我衍生到我的第二个问题哦，我跟我老婆聊个第二个问题啊，哦，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的结论，
嗯，
就是呢，我跟老婆饮食蛮合的，
嗯，
就我们讲的三四个东西。他的天命，我们的天命都是同一个，
嗯，
啊，比如说鸡腿一定要吃炸的，排骨要吃卤的啊，什么什么猪脚一定要吃怎么样等等这样。好，第二个选项就是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好吃，跟就是这样。就譬如讲，我那天跟我朋友讨论到了，他们在讲糖葫芦，
哼，
哦，在板桥后站有间糖葫芦，嗯，always 24小时，只要一开就排队。我就有一个朋友去排队了，
嗯，
啊，排了三次，他排了三次都半途放弃，因为都要等超过一个小时。
对，
他就问了：“这些糖葫芦真的这么好吃吗？”我回了他一句话：“糖葫芦怎么做，
就是
糖葫芦，它只有分粘不粘牙，
好吃的糖葫芦跟不好吃的糖葫芦。
没有，不能讲不好吃的糖，就好吃的糖葫芦跟糖葫芦
啊，没有不好吃的糖葫芦，
是这样吗？
有啊。”譬如说，太硬，
那它就是糖葫芦啊。
哎，它对我来说就不好吃啊。
但是你如果跳脱到那个的话，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好吃的糖葫芦，
好
是吧？
好，我们先跳过这部分，你继续。
OK， 然后我就想想，我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有什么东西就是有区分于哦，它就是这个东西，它的第一标就在这里，不要讲第一标，它的分数就是在这里，怎么做你就是这个分数。
对。
除非你是翘楚才能跳脱他的这个分数。
对，
就比如说哦，我们刚才晚餐是甜不辣。
对，
你如何去细分甜不辣好吃不好吃？甜不辣对我来源只有甜不辣跟好吃的甜不辣，但好吃的甜不辣就是局限于它不在它的食材，
哼，
在它酱。
对，
那甜不辣本体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做就是这样子嘛，
哼。
就火锅料啦啦来弄弄这样子，
嗯，
它的顶天的程度就是在于它的酱，对我来讲甜不辣就是这个存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每一个人遇到的状况一定会完全不同。我从你讲的从后往前讲，我先讲甜不辣太广，因为里面有太多东西。我讲两个东西就好，我讲萝卜。
哦，萝卜是甜不辣的灵魂。
跟猪血糕，
我觉得萝卜灵魂占比重
好，但是萝卜呢处理的好，其实它就及格，它没有到高分，但是它绝对及格，除非你连煮透都没有，
嗯，
啊，处理好是你有吃过那个萝卜，它的表面没有处理好，你还可以吃到那个对
筋啊，
就是它旁边表层的那个，我吃过。所以那个就表示没有处理好嘛，这个条件我们先扣掉。它只要卤的够透，它的软度脆度还在里面，有稍微入味，这个东西就是安全过关。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单纯，对萝卜这件事情就是你喜不喜欢的，
是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然后大家有没有处理好？那这是两个极端，所以我讲白萝，我讲萝卜跟猪血糕
啊，
猪血糕是那整碗。甜不辣里面最容易分辨它好不好的状态，因为猪血糕
不能硬，
你只要咬下去，你还感觉得到米粒，
就是不能硬嘛，
它就是他妈失败。你还吃到一粒一粒，表示它还有一点点硬度嘛，你还可以，但是
你必须要糯啊，你知道猪血糕那个糯，
真的就是要那个，我看得到那个米粒，因为它这样做起来。我只要有切面在，我就看得到那个米的形状，
哦，
但你不能吃到它米的那个形状的
米粒感，是
米粒感是不可能，不应该要存在的。
完全认同。
对啊，我们刚吃的它是存在的， 我先凑他一下，
这 就是一般的甜不辣、嗯、
对，然后再往前拉，你刚刚前面讲东西好不好吃，或者是好，你有没有能够吃到好吃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点是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吃到过多少东西、
啊、你吃了几间甜不辣，你有没有办法
我觉得那个差别是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在譬如说我今天跟你说 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我跟你说这一家糖葫芦超屌，但对我来说他再怎么屌
就是糖葫芦，
他不会飞嘛，他不会唱歌嘛，他就是糖葫芦，
就是糖葫芦，
我可以想象到他到底可以多好吃，
能好吃的程度我想象得到，
对啊，我吃下去嗯，他是糖葫芦，他好吃，那对我来说他就只是在一般标准里面啊。那你说要冲破这个标准就表示他必须超出你的想象，
甚至说不要讲他好吃的、嗯、就很多比如说我们讲很多五星级料理或者是一些比较厉害的台菜，甚至一些米其林餐厅，它会有一些老菜新做的方式。
对，
那个不叫好吃，是它颠覆了你的记忆味蕾。
对，但是譬如说我听到哦，它是新做什么，但是我会看它可能新加什么或什么，然后它的做法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嗯、我还是有办法想象它的口感跟味道可能在哪。就比如说它是新做，但是它的味道可能接近原本的，但它口感变了，但是我能想象得到，那就表示它根本没有冲出我的范围
啊。是，
那就对我来说，它就是还在标准范围内。我讲真的，我近十年来只有一样东西超出我标准范围，就是那个宜兰精英酒店的那个
鸭寿司啊，
寿司的那块皮。
这个到目前还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欸、我这排在我的名单很久。
鸭寿司从精英酒店开始，有很多地方都在
做啊，
包含那个什么响鸭也有。
有啊，我吃过啊。
对，但是响鸭的
我吃不懂，我
就还好。
不是，哎、欸，就鸭寿司，我吃下去，我
就是它还在想象范围内，它还在范围内，它是好吃的，我承认。但是他没有超出我的想象、欸、
对，
因为我一开始已经想到他了，我的期望值已经达到那边了，你要我说哇他真的很厉害、哦、我讲不出来，但是他是好吃的，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就是当你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你当吃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要真的能够吃到让你觉得哇好吃、哦、很难，真的很难。然后我再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悲哀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他现在应该才国二，他有两个正头，镜头就是他
不是正头、啊、不是三太子，
对对对，不是就是他有两个问题，也不能说问题啦，他在吃的方面有两个状态，是第一个他看过的生物动物、啊、就是活生生在他眼前的动物，他只要看过了
就不吃，
就不吃，不是这一只哦，而是这个群体。我曾经就他只要看过鸡在他面前走过
就不吃鸡，
他就不吃鸡了。他看过羊他就不吃羊了，他看过猪还不吃猪，这件事情被确定的，所以他现在是避免去看到这些。
那
在画面上没关系，就是看电视什么都没关系，
实体不行，
实体我不晓得，
没有，我说实体啦，
实体就是活生生的实体不行、
不能见面了，
对，不能见面，你不能让他去亲近农场，然后喂个羊啊，他就不吃羊了。
那他如果看到高丽菜了，他能吃高丽菜？
没有没有，我说最是动物嘛，他最是动物，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他爸很爱吃牛肉，而且是台南人，
所以不能让他看到牛。
不是不是，对，第一个是不能那个话题先过去，就是不能让他看到牛。对，然后呢，因为他爸本来就对牛肉很挑，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是常常什么那个牛肉汤啊，然后吃那个牛肉等级越来越高。基本上他们在台北吃牛肉，可能不超过五间店的牛肉他愿意吃啊。你知道为什么说是悲哀？你知道你已经剥夺这个小朋友多少乐趣了吗？我们从你看，你想我们小时候，我们现在也是哦，那个什么吃，我们可能去吃，我可能一年有几次比较重要的那个 庆祝的时刻，不管是因为生日啊或者什么，
吃一点高档的，
去吃那个高档的那个，譬如说那个
温体牛啊，
两个人吃下来可能要五六七八九千块的那种，然后别人帮你烤，然后那个牛肉等级都很高，然后可以吃到那个很棒的状态，然后你就哇，然后平常呢吃个小火锅哦，那个雪花牛牛小排，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乐趣，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然后我们从小时候是一步一步慢慢往上走，当你接触到一个新的层级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有那个喜悦。
对，
但是我朋友的儿子是在现在这个年纪，他已经摸到了几乎顶峰，他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低于他的东西
啊。
他平常的东西他不吃，所以你知道他已经失去了非常非常多的乐趣，
没有乐趣，那人生没有乐趣。
所以我说这是悲哀的啊，然后又很多东西不吃。我说哦，我觉得他好可怜。
你活着干嘛？你活着。
对。然后他爸还说：“哇，我儿子现在这个什么等级以下的牛不吃。”我想说，干，你还没教我个屁呀、啊！你已经剥夺他多少乐趣了？
那你能确保他以后不看到牛吗？
对，所以他有一天如果真的看到了牛，
完了，
他如果不吃牛，
完了，
那搞不好救了他一命、哦。就是他已经在牛肉已经追求这么高的等级，那真的就唉。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悲哀。
他总有一天得吃素啊，真的。
他吃素也不是不好啊，我觉得吃素也不错啊。
但这个状况啊，咱倒是第一次听说。
对啊，这个状况很特别。
我活这么久，咱倒是第一次听说。
哎，我们去吃那个台南有一间算是很厉害的牛肉火锅。
哎，
他已经到那间店里面的，在那间店里面的有的牛肉他也不吃、欸。
挑成这样子，
已经挑到这个程度了、
哦。挑成这样子，
对，
哇，这个是奇人异事，奇人异事。
我觉得，悲哀呀、
啊，奇人异事啊！
我觉得被爸爸养坏了。
我们再来聊刚刚我聊刚才的东西，我突然你刚讲那时候，我想讨论一下，猪血糕的天命。
我觉得还是那个花生粉香菜，
对对，这就是猪血糕的甜品。你吹个暖暖，
丢丢丢丢，
加点辣，
哇，
香菜花生粉，
对，
这就是猪血糕的甜品。甚至觉得猪血糕发明以来，就是你得只有这种做法。
对啊，
其他的算了啦，不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吃，如果它没有酱，其实猪血糕没有味道啊。
嗯、
就是我咬下去，我知道这是猪血糕的口感。然后味道就是这样、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没有太多，你就是我们只能判，所以我们刚刚只能判断口感嘛。哦，它那个蒸的透不透，煮的透不透，它还有没有那个米粒感，就这样而已。
就天命了，
但是
每个食材都有它天命。
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好不好吃，但是其实这样有点奇怪，有的东西就是这样，比如说
偏颇
哦，也不是说偏颇，就我们会觉得说它就是应该哇花生粉香菜，然后但是。它的味道全部都来自于
花生粉跟香菜，
对，然后还有一点带
酱油辣椒这样子。
那所以那个猪血糕的本体就是它必须要完整呈现它应该有的口感
哦，就得这么说了。很多的食材你没有经过调味的话，你无法去判断它适合什么。那你找到它适合什么之后，它才会成为它的那个天命。甚至是说，但这种东西就是很主观了、我想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我的调味是什么，完全不一样啊。甚至是说，我们每个人去吃一锅火锅，每个人调的酱出来就完全
不一样。
对、
但是这件事很重要、
对，很重要。
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角度想，我突然刚刚才想到，就是我们虽然我刚才的那段话的感觉上像是猪血糕的好吃是来自于。
它的酱，它的调味，
它的调味是花生粉跟香菜，
就酸甜苦辣啦，
那个辣椒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这支那个猪血糕好吃。
嗯，
但是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那个功劳都放在
花生粉跟香菜，
对，不行。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另外一件东西，我们都很爱吃，挂包。
哦。
它是不是里面也可以有这三样东西？它也有花生粉啊，它也有香菜啊，我也可以加一点辣、啊。但是这两个东西的味道一样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组合计起来，他们是相对于适合猪血糕的。
没有啊，我觉得它是呈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啊，你说哪一个？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尤其是我以前不觉得我会这么爱挂包
哦。
但是我们吃了那个祖师
一家子，
对，
万华，
我看那个挂包
清水祖师，
对，那个挂包不顶天吗？
所以啊，那我问个问题哈，在挂包里面有的花生粉、香菜，跟一点酱油嘛，啊，
还有酸菜。
好，然后里面夹着猪血糕，你买单吗？
我不买单，就是组合不同啊，
东西是一样的，就加个挂包。
这个牵扯到其他东西啊，因为挂包的想象里面，你咬下去就是除了这个味道以外，它会必须有一块乳肉的味道嘛，还有那个口感嘛，所以对我来说，它必须肥瘦相间啊，我不能全瘦，我也不
能
全肥。
不
能
只有猪血。
对啊，你如果干，你里面是一个猪血糕，干我的口感就不对啦。所以这不对嘛，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我想
说
它是天命嘛，对不对？
所以是它完美的组合，对。只是说哦，我们那个一般那种这种蒸笼出来那个，它是最完美的呈现，然后挂包也那样的模式也是最完美的呈现。虽然说有类似的东西，我讲这一段只是说，猪血糕它好吃，并不是因为只有花生粉跟香菜。
好了，
不是，
那我再问一个啦，控吧，到底是要控霸本还是挂包了？一块好吃的控吧，给你选择，这是控吧。我们先单论这个控吧本体，你觉得这个控吧超爽，一样这一块哦，你会选择把这块控吧放在挂包里面，还是放在控吧本上面？好，我再 detail 一点哈，挂包就是我们刚刚的组成嘛，花生粉、香菜什么的，再给你提点辣酸菜，放在控吧本上面就是控吧饭。一颗卤蛋，卤鸭蛋，不是卤鸡蛋，卤鸭蛋，酸菜，再一点笋丝，再菜爆。来，这块空白你选择放在哪里？
我觉得不能这样。我觉得很多问题，你的条件都太少。如果，因为你刚刚讲那个东西，一家子都有嘛，对不对？
对，
他有卖挂包嘛，他也有卖空八崩嘛。
嗯，
那我会买什么？就要取决于我几点出现在那。我如果是下午三点在那，我一定是买挂包
啊。
我如果是六点在那，我一定是买控笼饭、控肉饭。
好了，那就是
这是一样的。
我这么问了，
等一下，我先讲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都会额外再买两份豆干，
看你
因为他的豆干很好吃。
我这么问了。你今天啊，譬如说你做了一天的工作，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下班了之后，有一个人，譬如说我还是谁，说啊，我帮你打包了一份空吧，
嗯，
但我没跟你讲这个空吧放在哪里。映入眼帘的，你第一个希望是什么？
我就是打包了一份空吧，
但我没跟你讲我是做空挂包还是做空吧本，
那一定是空吧本啊，
一定是空吧本。控吧本就是
天命，因为它是单，不是因为控吧的单品，你不可能只是包一块控吧给我，因为这件事我发生过，我等一下跟你讲，这是吧？就是你不可能只包一个单品的控吧给我，那控吧是可以放在饭上面，它会变控吧本，
嗯，
但它并不是完全的组合，它只是搭配，那个叫搭配，那你到挂包里面那个叫组合，我不可能说拿一个挂包给你说，哎、欸，空吧给你，这不合理嘛？因为它已经组合成了。
啊、对不起，那我重问一次哈。
好，
今天我们家尾牙拜地基主拜了一个空吧啊，拜了挂包空吧，我就卤了一锅肉了。回来，你下班回来，我跟你说，哎、欸，
有空吧？
我空吧啊，我崩啊，我买杯挂包，你别讲啥。
我被讲挂包啊，
有这种事？
对啊。
哦，那你是挂包派的？
我不是，这怎么说？应该是说，如果
是
空吧，
我是空吧本派的。
对，这个因为你在家里不会自己组合成空吧本啊？
会啊，怎么不会？
对，因为 譬如说，因为它的只要有只要有挂包，挂包的配料一定是完整的嘛。
哎、嗯，
但是家里在煮，因为这个状况我们也会有啊。譬如说，只要是尾牙的时候，尾牙拜拜的那一天，一定会有挂包嘛。
嗯，
一定会有一锅的空巴嘛，
对，是的，
然后一定会花生粉嘛，
香
菜嘛，
菜
然后酸菜嘛，然后一桌菜嘛。那你说，在有一桌菜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可能会去组合一个空巴崩出来呢？不会嘛？
哦，
那当然是选择挂包，挂包就是代替白饭的主食，然后我再去搭配菜啊。
哦，
这个是选择的问题，没有说一定是谁对，
没有天命的。好了，
对，没有天命啊，我觉得
空巴的。本身没有天命了，
对啊，那你就是想嘛，我们在这边讨论的空吧，跟彰化的空吧一样吗？又不一样了，那他妈到底谁是天命？彰化那些空吧可以拿来做挂包吗？
哦，不行，
不行嘛，
没有、
啊、
彰化的空吧，我们局限于地区限定，那边的天命就是空霸本，
他们一定是空霸本吧？对啊，那没有办法讲的嘛。因为他不能做成挂包啊！
哇，彰化空霸粉之迷人啊
那真的是不能比。
好，对不起，那这种食物这种东西的解法是无解。
对啊，他没有绝对。我刚刚本来要跟你讲什么，我讲都忘了，算了。
你刚本来要讲，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刚才针对空霸这一题哦。有很多形式
我想到了、
hey.
就是我家外面有一间转角的一间小吃店，
是，
然后他卖很多年了，就是我从小他就在，他可能就是稍微换个位置、
嗯、
然后他最主要是他最主他现在主要他有卖蚵仔煎，然后炒米粉、
hey.
然后他有什么还有什么？譬如说金针排骨啊，苦瓜排骨啊，
而且炖汤啊，
对对，炖汤
一盅一盅的那种，
对对对对，
铁盅的。
对，然后他有卖控肉饭，然后因为我晚上都不太吃饭，然后所以我就会去，然后我就点一个汤，
单点一个控吧，
然后就说，然后我就点一个汤，然后我就跟他说一个控吧，结果他给我上了一个
控霸本，
没错没错，因为。很少人会单点一个空吧嘛，就说啊解空吧，他就给我来一个饭啊，他说好啊来了就来了，我就吃啊，所以那个是既定印象，就是在什么环境里面你就是会
懂懂
对嘛，啊你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在彰化，我说哎解空吧，他问你说你被都解包围
啊，
然后他就给你一个空吧，
单点范围啊，
对，
是啊，
所以那个会有落差，你说在每一个环境你们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嘛，因为习惯的问题啊，
懂懂懂，
所以你说天命，你妹问每一个人，啊你老婆跟你一样是因为她被你影响啊，我最前面是想的是啊，你有办法跟你老婆讨论事情啊，
没有，就我这两天跟她聊了
哦，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在人在一起久了齁都会影响，
对对对，多少都会啦。
像他现在跟着我跟久了哈，他早餐也不太不吃一般早餐。
我觉得他要被你真的影响过，应该很难。
就我约他吃早餐，就是我们就是吃我想吃的早餐。
但是你会稍微被他拉回去一点啦，不然为什么你还要找我吃早餐？因为我们去吃的早餐他不吃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所以你还没有完全影响他啊，
但影响不少了啦。
可以啊，可以慢慢接受了。
像我们今天早上去吃一个米粉汤，多好吃啊！哦，米粉的天命就是米粉汤。哦，不对，炒米粉也很好吃呢。
你要看哪一种米粉，你是哪一种米粉汤？
粗米粉的天命就是米粉汤。
那炒米粉一定是
细
米粉啊，
粉
对
啊，
所以不一样啊。啊，也有粗那个细的米粉汤啊，
但没有
比较少。
天命 米粉汤的天命只有粗米粉而已。
没有，那你讲的是名称的问题，因为我们名称没有办法区隔开了，不然的话，它比较像是米苔木，但又不是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是说，以外形来讲，它是比较像米苔木的，因为它比较粗，它的粗度已经快要跟米苔木一样啊。因为一般的炒米粉那个细很细
啊，是啊，
对啊。然后也有那种细的米粉汤，也有那种粗的米粉汤嘛。然后你说。我觉得那个台湾文化就是一个很特别，就是米粉汤早餐嘛，
早午餐了，早午餐了，
没有，对我来说，我喜欢早餐，就是
我也喜欢早餐，
就五六点就去吃，就可以去吃，
超爽，
对啊，
超爽。
还有呢，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有那种夜店出来以后就去吃米粉
啊，
对啊，就是凌晨三四点，
清晨啦，
差不多差不多，已经快跟早餐时间差不多，中间只差一个小时。
喂，那个米粉汤吃起来特爽，
哎，对啊，
哇，那个你老饕的吃法就是。白胡椒在拱雷，
所以台北有好几家米
辣椒在
拱雷，24小时开着的。
哦，我特爱，
那个他妈超爽，
我特爱。
对啊，啊，就是看年轻人现在吃不吃得懂啊，但是应该可以了啦，慢慢有接受，就是这个文化有慢慢的传承下去。就是你看夜店出来就几样东西嘛，凉面嘛，
什么凉
米粉汤嘛，
清粥、
清粥小菜嘛，这一样啊，大家都是这样吃啊。
是啊，
对啊。
好呀，我们聊了一整集吃的，到底我们的主轴到底
没？我们刚刚为什么不知道？反正没差，就随便啊。
下礼拜聊什么？我们上礼拜聊的，不然这样啊，神算杀杀杀有什么？徐冠文，徐冠文之前聊过了，黎明啊，
不会吧？
什么叫不会吧？
没有，我是想说，我们刚讲说想到黎明会想到哪一部电影，然后我讲了一部，我说我在想不会，应该不可能是那一部《
城市猎人》哦，不要《城市猎人》吧？
对，我说，所以我说不会吧，就不要了，
不要《城市猎人》。我觉得《妖兽都市》可以玩一下，《
妖兽都市》可以啊，《
妖兽都市》我蛮喜欢的，《妖兽都市》可以玩一下。
但《妖兽都市》现在不知道片源好不好找，
应该不难。《妖兽都市》据我所知是90年代末的，应该96、97年那边的。
而且它算是那个年代特效做的很足的一部片，
而且做的不差哦。
对啊，而且做的不差，
做的不差哦。
对啊，
而且这个题材，我们之前没有玩过相对应的，
没有类似的东西，
没有类似的。
对
，OK，
因为它已经偏科幻，我们好像没有讲过类科幻，
太科幻、类科幻，好像没有
都没有讲到过。
而且，要是都是我蛮喜欢的哦。它的。
这部片我也
题材可以，题材可以，
我觉得蛮爱的。
OK， 好，咱们下周，
妖兽都市，
黎明，张学友，
对，
还有谁啊？瞬间想不起来，张耀扬，
哦，起来那个妆化太浓，都不知道后面是谁啊。
妖兽都市我很喜欢，因为它有一个既视，有点悠悠白出的既视感，那种感觉。
哦，我知道，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他的本身有一个他们既定的那个，他已经设定好一个宇宙，他就是里面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而且据我所知道，是漫画改编的。
这我就不知道。
没关系，下礼拜再来深聊这一部《妖兽都市》啊。
OK，
相当的错愕了，聊了一整集吃的，然后最后跟大家 ending 说聊《妖兽都市》。
没有，我本来想说，我们应该还没有要到聊饮食男女的这一
步，我们的 label 没有到那边，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的 label 还没有到李安那边，
还没，不是说 label 不到啊，是时机还没到，时机还没到。
好了，妖兽都市哈，下礼拜你们可以去找一下，我们下礼拜一起来研究这一部妖兽都市。这礼拜到这边，我是老鱼，
我是老马，
拜拜，再会了，拜拜。